在王宝宝心中啊，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儿。在他看来呢，徐达军和被他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、战斗力差的农民起义军呢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他把自己的主力啊，拿去对付与他争权的李思齐，而只是将防守的任务呢，交给了他的弟弟托音铁木儿。这位托音铁木儿啊，倒也是一位不错的将领，但和超一流的徐达、常遇春相比，他还差得很远。徐达和常遇春呢，用自己的军事行动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呀。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，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遍插吴军的旗帜。徐达、常遇春一刻不停从山东出发，分兵两路进攻河南。在这里啊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。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，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。危急时刻呀，他正确认识了形势，集中了50,000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，等待敌军到来。应该说呀，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，这个有利地形呢，带给了他两个优势。如果敌人敢于强攻，他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，打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且即使作战不利，也方便撤退逃跑。事实证明呢，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，当然不是前者。当徐达军到达洛水时，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抽搐，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进攻，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。他带领军队像飞一样的渡过了洛水，目瞪口呆的援军连部队都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，常遇春的钢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，于是敌大溃，追奔50余里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。此时王宝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对手的可怕，但已经太晚了。就在徐达与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援军时，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他的诞生。1368年正月初四，朱元璋在应天宣布继皇帝位，定年号为洪武，国号为明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当然呢，在此之前必然有一大批大臣劝朱元璋登基为皇帝位，而朱元璋的反应自然也是十分惊讶，然后连连推辞。大臣们肯定不会甘休啊，于是磕头的磕头，寻死的寻死，好像呢朱元璋不当皇帝他们就活不下去。朱元璋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呀，并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，只好勉为其难的登基了。当然了，最后还要再说两句，比如我是被迫的，都是你们逼我之类的话。注意，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呢，脸上一定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，就好像呢马上要被拉去杀头一样难受。历史上的这套把戏啊，大家应该也看惯了，历来都是如此。 但这一套不演呢也是不行的，大家各有所需啊。大臣演完后可以升官发财，朱元璋演完后可以做皇帝，可以说是双赢啊。1368年正月初四，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。在这一天呢，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，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，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，心中是百感交集呀。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呀。其实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，一个家，一个妻子，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。而现实的残酷逼迫他选择了这一艰苦的道路，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，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呀。如果再选择一次，如果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，还会走这条路吗？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啊。在这里啊，还要介绍一下韩林儿。这位原先朱元璋的皇上现在在哪里呢？答，在江底沉了一年了。1367年，韩林儿坐船到应天，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廖永忠迎接，结果在路上啊出了交通事故，船沉了。事后呢，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，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？我认为啊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。朱元璋留着韩林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当他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啊，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。诸侯都没了，要天子干什么呀？朱元璋事后啊曾经自己表白过，说他本无此意，是廖永忠呢自作主张，而且还公开指责他，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，以你的功劳，我本来呀是要封你公爵的，现在为了惩罚你只封侯爵。这真是奇谈呐。以廖永忠的功劳如何与徐达、李文忠等人相比啊？还封公爵，给你个侯爵，自己偷着乐吧。无论如何呀，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。事情还未结束，朱元璋还有一个敌人，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，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。在成功占据了山东和河南后，明军向着最后的目标大都前进。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啊，也是蒙古统治的中心，只要占据了大都就可以宣告元朝的灭亡，这无疑啊是极有吸引力的。徐达和常遇春是幸运的，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名垂青史的任务。洪武元年7月27日，徐达军攻克通州，直逼大都，目标就在眼前呢。大都作为元的政治中心，城防呢十分坚固，而且城中还有大量的军队和粮食，足以坚守一年以上。而更为严重的是啊，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，王保保统帅的10万大军正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擒王。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，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，于8月2日才正式包围大都。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啊， 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，也没有元朝皇帝。这位仁兄啊，听到消息，7月28日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。怕死的人呐，永远不少。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。中原政权失去400年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。盛唐之后经历长达400年的战乱，中原政权终于真正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在明王朝的保护下，农民勤劳耕作，商人来回奔走，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，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。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，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，但属于他的光荣无人可以拿走，他的不朽功勋无人可以否认。朱元璋，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。顺道说明一下啊，当时的元朝皇帝呢名叫妥欢铁木儿，他的谥号呢是元惠宗。元顺帝这个称号啊，并不是元朝给他的，而是明朝呢对这位元朝的亡国皇帝的一种调侃。朱元璋啊，在这一点上颇有点幽默感，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，选择了逃走。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，所以称呼他为元顺帝。元顺帝退出了大都后呢，逃到了上都，就是咱们今天的开平、内蒙古啊、整蓝旗境内，继续啊做他的皇帝。历史上呢称之为北元。元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结束，元这个朝代灭亡了，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将领们来说，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在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，蒙古贵族呢仍然企图重新入主中原，不断组织力量反攻。当时的局势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乐观，此时王保保率领10余万军队占据山西、甘肃，丞相纳哈出呢带领20余万军队啊驻守辽东，而云南还有10余万援军，甚至高丽，就是今天的朝鲜，也仍然听从元的统治。这就好比朱元璋睡觉的时候，旁边站着一群拿着大刀和长棍的人，随时准备给他一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徐达和常遇春又开始了进攻。这次他们的目标正是王保保。此时的元军呢终于痛定思痛，重新整合了军队。元顺帝呢也认识到了王保保的实力，将所有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。王保保呢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兵权，他将名正言顺的带领精锐援军，与统领明军的明朝第一名将徐达决战。徐达、常遇春在攻下大都后分兵两路，常遇春南下保定，从北路进攻山西，徐达的部队呢进军张德，从南路进攻。 他们预备在太原合击王保保，将他一举歼灭。由于第一先锋常遇春呢成了北路军的统帅，徐达军的先锋由汤和担任，这位朱元璋的老朋友啊十分的想抢头功，他在没有得到徐达许可的情况下自行突击攻克了泽州。在他看来啊，取得山西指日可待。事实证明他们把王保保看得太简单了，王保保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，他利用汤和孤军深入的机会连夜整合大军，在山西韩店偷袭汤和。汤和率领的明军惨败，死伤数千人呢，徐达军陷入困境。这是他与今后老对手王保保的第一次交锋。此时啊，元顺帝突然不顺了，回到上都后呢，每天看到的都是草原和沙漠，还是大城市好啊。他有点后悔，自己为什么要逃出大都呢？韩甸的胜利鼓舞了他，看来明军啊并不可怕。于是他命令王保保集合主力北出居庸关收复大都。王保保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，带领了十万大军向大都攻击，但在他的心中啊却有着两种打算。如果徐达不去救援，他就趁机攻下大都迎接元顺帝归位；如果徐达来援，他就以逸待劳设下圈套伏击徐达。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，无论徐达选择哪条路他都是胜利者。可徐达却选择了第三条路，一条让他哭笑不得的路。徐达在得到王保保进攻大都的消息后呢，冷静地分析了局势，他看透了王保保的打算，决心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你不是要攻打大都吗？哎，我就打你的太原。徐达认为啊，大都有大军驻守，而且城防坚固，不足为虑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丢了再打回来就是了，赔得起。而王保保就不同了，他倾巢而出啊，太原成了空城啊，而明军的主力离太原很近，王保保如果没有了太原就只能去关外放羊了。于是他连夜带领骑兵直捣太原。其实徐达的目标呢也不是太原，而是王保保，他相信王保保一定会回兵救援的。果不其然，王保保得到这个消息大为吃惊，立刻率领十万骑兵回救太原。他回击速度十分之快，在太原附近遭遇了徐达。此时徐达的军队以骑兵为主，而步兵大队呢还未赶到，士兵数量只有王保保的一半，两支骑兵部队啊就这样相遇了。这也是中原政权的骑兵与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。自古以来啊，骑兵都是最具威力的兵种之一。在马的帮助下呀，原本柔弱的步兵成为了具有高度突击性和机动性的部队。而不幸的是呢，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几个王朝外，其军事力量都是以步兵为主的，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骑兵时呢吃了大亏了。但骑兵并不是不可战胜的，事实证明啊，古罗马的重步兵是可以用长矛阵克制骑兵的。可是中国人呢向来就没有穿几十斤 啊几十公斤盔甲的习惯。而且当时呢并没有中西交流制度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，他们不断研究着以步兵制骑兵的方法，其中成功者之一是诸葛亮。在他指挥下的蜀军呢是曹魏军团的噩梦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